下面我讲第二讲，古诗之笔象。毛泽东主席在给陈毅同志的信当中指出，是要用形象思维，笔象两发是不能不用的，富也可以用。主席现在在信中这么说，于是关于笔象的问题，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，曾经有过一阵讨论的热潮，许多学者都发表各自的高见。一般说来，大都以今天的文学观念来谈笔象，当然也无可厚非。然而倘若从历史来看这个问题，任何观念、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产生演化的历史过程。就拿文学这个概念来说，就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。论语中说的文学子由子下，这里的文学是指广阔的文献知识，并非今天的文学观念。今天我们说文学这个概念，不是从论语直接继承过来的，而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。日本明治初期引进的西学，常以汉字造词来翻译英语。日本人加藤周一在明治初期的翻译这一篇文章当中说，论语中所见的文学本来泛指学问全般，用词语改其意，把它作为 literature 的遗词，是百学连环的西周。文学这个遗词先在日本造出来，后来进口到了中国。这个文学才体现出今天的文学观念，是日本人西周，就是写北学连环的这个西周，用来翻译英语的 literature 造出来的一个词。文学观念有先秦的博学观，其实在古代英语当中 literature 也含有这个博学的意思的。到了魏晋时期才演化成为杂文学观念，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的 literature 这个遗词文学，才演化成为纯文学的观念。诗这个概念所反映的观念，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演变的。因此我们在讲古诗之笔象的时候，便不得不把笔象放到历史进程中去考察。在这里我想纵横结合、点面结合，分三个部分来探讨笔象这个问题。第一，笔象与诗教；第二，笔象与诗法；第三， 理性与思想。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，理性与思教。礼乐是上古社会调节天人关系的重要制度。在殷商时代，礼乐主要是敬天事神。到了周朝，继承了殷朝的这个礼乐制度。然而从内容来说，就有很大的改变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，人们不再把命运交给天神。正如郑子禅所说的，天道圆，人道耳。据考证，所谓诗三百是创作于西周至春秋以前的乐歌。今本的诗经中对于上天的否定，比如说悠悠苍天何其有常，天命弥长，这都反映了对于天神的否定的这样一种变化。到了春秋时代，孔子更是不逾怪力乱神，不信神，于是礼乐主要是变成了由祭天变成了祭祖尊王。在祭祖尊王的西周东周这个礼乐时代，音乐、诗歌、舞蹈乃至美术都隶属于乐，音乐的乐。诗并没有独立的身份。春秋时期，吴公子季札聘鲁时，他的官乐；孔子自卫反鲁时的政乐，都说明诗乐判然分立。日本青木正耳在那篇文章，就是自诗教发展之路径路，见于一采诗之观这篇文章当中指出，在西周仅有乐教而无诗教，即春秋赋诗之风盛行而诗教渐行萌芽，自战国时代而诗教已完成。文中又将诗乐演变分为三个时期：乐主诗从时期、乐师分歧期、诗教定处期。青木正耳这个说法大体符合诗乐演变的时机。春秋以前是乐主诗从的乐教时期，春秋赋诗是乐师分开的诗教萌芽时期，战国隐诗硕诗是诗教确立的时期，先秦的所谓诗三百是没有诗歌观念时代的诗歌，是没有文学观念时代的文学。从乐教演化到诗教，这是从政治性的礼乐转化到学术性的经学，而非后来的杂文学，更非现代的纯文学。春秋赋诗和唱诗和颂诗是外交会盟和宴享的保留节目。所谓赋之诗大都选自所谓诗三百， 也就是诗经的前身，而且要求一定的切合某种意图或场景，这实际上是借前人的诗句来说自己的话。原诗的内容被改造了，被发挥了。左传襄公28年，引卢普贵的话说：“赋诗断章，余除所求焉。”由于赋诗之风的盛行，诗的地位被提高了。纪札官曰：“对各地的乐和诗做了简要的评论。”卢官昼夜，周然赵然评曰：“美在史记之意。”尤物曰：“然秦而不愿矣。”这种评论把乐曲和诗意结合起来，诗的内容被突出了。孔子编诗的说法受到质疑，然而正乐说却是夫子之道的，也就是孔子正乐是他自己说出来的，但是所谓编诗这个说法呢，有人是认为不可靠。他在教导门生时经常引诗，还说不学诗无以言，诗的功能被强调了。就在这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，诗教萌芽了。早期显学孔子、墨子开了隐士硕士之风，其后诸子百家几乎无不隐士硕士的透诗说理，诗也逐渐的脱离了音乐，成了一门独立的诗学。到了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，诗大序标明六艺，提出赋比兴，所谓诗教这才完全确立。孔子说诗可以兴，又说兴于诗，其所谓兴是指诗的功能说的，便非六艺中的所谓性。墨子说辟也者举他物以名之也，是指一般的比喻，也非六艺中的比，所以比性说诗啊，乃是诗教确立的重要标志。周礼春官说：“太师教六诗，越风越赋越笔越兴越雅越颂。”又说：“古蒙长九的六诗之歌，以喻太师。”周礼成书不会太早。或者略早于四大序，所以六诗未见脱离音乐，而六艺则完全就诗立说的。不过即便全是就诗立说的，也还是带着乐教时代的蜕变痕迹。风雅颂三艺便是乐教的蛇蜕。新编词源说：“风是各国的民歌，雅是周王朝王都的歌，颂是庙堂祭祀的歌。”这是根据乐教的时代心结的一种现代演绎，严格说来也是一种新的附会。 据考证，风雅颂这三义本都来源于音乐，雅颂出于音乐，前人已经做了考证了，这里不去说了。风和音乐的关系可不是什么民歌，而是一种乐器。我在说南与风和南风便说这两篇文章中曾经论证过，风是南的假借字，而南乃是上古时代的一种乐器，所以诗经有所谓以雅以南，在礼记当中又有所谓虚古南，就是把它作为一种乐器来演奏的。风雅颂出于音乐，说来话长，和本题无关，就此打住。赋比兴三义，这是诗教时代提出来的新概念。这三义不只是对于诗三白的做法的总结，也是对赋诗引诗述诗经验的归纳，可以说是最早的诗学理论。赋比兴三义的解读各家不尽一致，就是大同小异，大都是就诗法而言的。南宋朱熹诗集传是这样解释的：赋者浮沉其事而直言之也，比者以彼物彼此物也，兴者先言他物以引其所用之词也。新编词源也说，赋是铺叙其事，彼是指物比喻，兴是借物以起兴，是诗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，所说基本意思差不多。简言之，赋是描写，比是比喻，兴是烘托，分而言之似乎很清楚，然而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就常常混在一起。色壁的事物必须加以描写，烘托的景物也常带比喻，所以往往是比而赋，兴而比，纠缠不清。这里的关键词是比，即以象寓意，兴是以象托意，有时兼寓意，于是经常连称比兴，作为诗教的比兴观念是春秋战国时代实践理性的产物，是先秦这些思想在诗歌领域中的一种反应。